资，实现迟发和人权。
Respected Chair，
主席，诸位阁下，民间社会的各位成员，尊敬的各位客人，我叫 Anantiade。今天的庆祝迪瓦里日，所以各位节日快乐。今天我这里谈一下通过这个资金上的融入实现妇女赋权。我感谢团队让我来到这里谈谈我的想法，同时听一听，谈一谈我这十年的经验。近十亿妇女啊，他们从没参与决策进程，因为他们没有赋权，他们资金没有经济上不独立，因为资金上不独立，他们的想法、价值观等等就不重要。所以我建立这么个阿南达基金会，我和我的团队想通过财务上的包容实现妇女赋权。在做介绍之前，我想指出我们的第一任总理尼赫鲁，他讲了要唤醒人，那么首先要唤醒妇女。如果女人被唤醒了，她的家人、她的村庄、整个国家都动起来。我来自于印度，在我们的书中讲了一句话，在社会中，如果你妇女得到尊重、得到赞赏、得到尊重，那么这个社会就会繁荣。这是我引用的一句话。那么妇女赋权有什么重要性？为什么这在现在这么重要？因为这让政府在个人和职业生活中有权利，它让发出声音反对暴力。三分之一的妇女一生中会面临暴力，所以妇女赋权会保护妇女。妇女赋权是集体责任，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的责任，是集体责任，要予以尊重、予以认可。他们要参与决策进程，他们应当成为榜样。现在我要检视一下我们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啊，它的意思是幸福。我是希望通过基金会带来幸福。印度，我在三个方面与部落妇女工作：一是让边缘化妇女赋权，二是实现这个财力上的独立，三是改进妇女的卫生。关于妇女女性卫生，我指的是什么呢？73%的土著妇女从来没用过卫生巾，这就造成了问题。所以我们通过基金会，我们收养了500名女孩，在全年提供卫生巾。不光是提供卫生巾，而且进行宣传，让他们知道这个月经不是禁忌。
那我们在谈迟发目标3、4、5、8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给他们高质量的教育，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参与就业的话，那么就没有办法实现性别平等。所以我们要确保他们能够去更多的上学。第二，我想要使这个模型更加的可持续，也就是过几年之后，他们应该能够实现独立，他们能够去购买卫生巾和其他的个人卫生用品。所以我们就开始去给他们提供生计活动，他们现在在做蜡烛，还有养蜂等等。另外这些女孩呢，他们也成为了一个小型的银行，比如说现在呢，他们可以在农村地区提供这种收提款存款的服务， 那这样的话呢，他们也可以去寻找生计。最后就是农民这一些部落民，他们大部分是生活在农业社会，他们都是从事农务的。这些农民没有充分的渠道去市场谈更好的价格，那么这些女性和女童呢，现在他们就带来当地的改变，给这些农民提供帮助。现在这些农民没有必要再去旅行才能够获得资金等等，这些女性呢给他们带来帮助。那么这样的话就帮助农民来降低成本，提高他们的利润。我也想要谈一下就是加强金融包容的一些建议。第一就是改善金融服务的获取，提供金融素养的项目，尤其是支持妇女创业者。另外呢就是实现女性的赋权赋能，而且每一家企业都必须把2%的利润用于企业社会责任，这是印度的政策。所以我也呼吁其他的组织和国家在制定政策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关注女性，她们应该做一些规划，比如说是涉及卫生巾的使用，把这些纳入到政策当中。而且这些女性应该女童应该定期应该有这个经期假。那么鼓励企业给女性经期假，让她们能够更好的完成工作。另外我在印度呢，我与500多名女性开展这个卫生巾相关的工作，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入我们，倡导这一活动，推动金融包容。我想要把这个数字从500变成接下来的50万。那么接下来回答一下问题，就是现在有一些问题，就是无论去哪儿我都关注3个P 的问题。我认为政策制定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这几点，那么所有的政策都应该照顾到3个P。 这个 P 呢，首先就是平等，然后在我的工作当中，我们一直关注女性，要为她们实现平等，还要为她们实现和平以及繁荣，这就是3个P。